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大声重新的来念，一起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接下来我们再来读诗篇第二十四篇，我们要从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再一次同声的来朗读这一段的话。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希望，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今天早上黄牧师要借这段经文与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清心的人，
我们刚才一同敬拜，非常喜乐。这一段时间，不但我们唱得很喜乐，相信神悦纳我们。每一次来主日崇拜，我希望众弟兄姊妹能够把很多的集中力放在前面这一段的敬拜，因为神配得我们敬拜，我们是来用心灵诚实诗歌献上馨香的祭物。那么重点其实不在听到这一段，所以每一位希望在前面这一段敬拜心灵得到福星，得到满足。这一段实在很重要。我到德国去领聚会，德国很多弟兄姊妹在听我们的网路，他们就上我们若歌的网然后他们就跟我反映，他说若歌的网路需要改进。我说为什么呢？我们这边都是专家弄的。他说改进呢，不是这个 technical 方面了，他说现在只把讲道部分播放过去，这个诗班唱诗这个诗歌部分都没有了。他说我们很喜欢听的还不是讲道部分我们要听你们唱歌部分那个敬拜带来大家心灵中的感应他说请你回去告诉你们管这个电这个上这个网络的同工，请你们把诗歌再把它弄回去我就回来找清凉梁清凉弟兄，我说能不能把他弄回去。那么他说有一点困难困难是因为这个会牵连到诗歌的版权问题因为这个诗歌一弄上去一录下来就变成录音带了这个录音带人家的诗歌是有版权，他们是有专门的，所以现在为止还不能放上去所以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实在很多人也都很羡慕那么所以甚至是别人更看重过于讲道的时间那希望各位每一次来敬拜在前面这一段真感受到荣耀的神就与我们同在顺便就鼓励弟兄姊妹多多参加诗班他们现在正在招生好像还在教你们怎么唱这个乐理，请问现在还有没有教的？请问几点钟一点钟今天就开始了所以你们有感动你们就一点钟去找张玉婵报名玉婵，请你在哪里就在这里他就是经常当薛礼到处跑的时候，他就这边指挥的那一位叫张玉婵各位可以上会跟他报名，我就帮师班做一点推荐这是。很宝贵的， 神悦纳我们的敬拜，众圣徒会受到我们的激励啊。那么大家一同来参与。好，现在我要讲到今天继续要讲如何与主同行，第十三讲要讲清心的人。在大约3000年前，大卫王当他要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运到锡安山，大卫的城，在运送的过程，很可能大卫就把这首诗写好了，然后就交给诗班，又是诗班走在前头，他们在唱了，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大家就唱和，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这样的人，他们是寻求耶和华的面，他们是神的子民，与神同行的人。约柜走在门的前面，诗班走在旁边，呼喊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的人，与神同行的人，能见神面的人。大约2000年前，主耶稣站在登山宝训加利利海边的小山坡上，他就向听众众门徒呼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今天上午一同要来思想这几个字的意思。这几个字不太容易，引起许多教会历史上面不同的争论。清心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能够清心？见神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可以见神？中世纪辩论这一段的话语有许多许多不同的解释。很多基督徒追求清心，走的路线是禁欲主义，清心寡欲，避开人群，远离尘嚣，苦修己身，苦待己身。都市太繁华，不能清心，生活太富裕，不能清心，活在世俗中间，不能清心。如果在巴黎大都市不能清心，只好到深山里面去。到深山里面追求清心，原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慢慢人多起来了，就盖一个大家住在一起追求清心的地方。所以中世纪，请大家回答，什么东西很多很多被盖起来？修道院。你去欧洲旅游，到处都是修道院。那一些寻求清心的人，寻求能够见神的人，认为在都市没有办法了，在许多繁华的生活里面，在世俗的人间找不到神，不能与神同行，所以到修道院去了。那么到修道院还有很多很多要修的课程去见神。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在过去是天主教的他不是还没有到神父阶段，他是修道士后来他就离开之后，有一段时间跟我在一起，他就告诉我怎么修我没有去过修道院。那么他在修道院住了很久，第一个进去，某一种的修是不许讲话的这个嘴巴都不许讲话，因为他说圣经讲，这个舌头是最小的东西，却可以点燃这个很多很多像大火一样会烧起来，所以绝对不许讲话。见面之后你可以打手势 可是一般连守次也不必要了，你做你的生活，你过你的生活，他做他的事啊，这个都不讲话。那么以后他说啊，这个不讲话其实并没有让心更清，并没有真的更多见神，不讲话可能变得脾气比较古怪了，跟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变成更缺少爱心。这是他经过苦修所告诉我的结论。好像不讲话不讲话，通通是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交往的世界中，就能跟神多交往。他说这个是错的，这是不必要的一种苦修的办法。人在寻求多遇见神，常常用一些人所想的办法，但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清心，等一下要跟各位分析什么叫做清心，怎么样能够清心，清心能够见神，见神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见神，我们要一点一点彼此的分享。那么在这里我要先考各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讨论到清心，相反应该是什么，请你们回答，如果能够答出正确的相反的含义，你就能够找到圣经里面正确的清心含义。请问清心的相反是什么心？坏心，黑心啊，好，不错啊。那这是一种啊，黑心就是很坏的心嘛，哈。所以呢，你做坏事守节心清，做坏事的啊，什么黑手党是不是啊？那都是专门做坏事的。这个人太黑心啊，坏心啊，或者贪心，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心啊。好，在圣经里面。清心的相反的确一面是败坏的心，是污秽的心，是贪婪的心，是仇恨的心，是罪恶不道德的心。但是在圣经里面论清心最要紧的一面还不是如此，还不仅是如此，最要紧的一面我要从圣经几个地方跟各位说明。清心最要紧的一面是对神那专一依靠神，专一侍奉神，专一为着神的心，这是最基本的清心。为什么能这样讲，各位先看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是念的第五章，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找出清心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含义，请看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请念24节，大家一头念6章24节，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第21节我们同声念，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再看雅各书，新约圣经的后面，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4章，雅各书第4章第8节，第4章第8节，我们同声来念：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啊，清心在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一个含义是专一的来亲近神，专一的来侍奉神，专一的是为做神。人生的路程无论做什么，专一的要得神的喜悦，要让神的名得荣耀，遵行神的旨意，成就神的计划。你的心里面如果专一的是为主，这是清心一个基本重要的含义。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表现，可惜不是专一的为着神。他们施舍钱财给需要的人，那么这是很好的，可惜施舍钱财要得人的称赞，所以吹锣打鼓向众人宣告，施舍钱财应该是让神的心得喜悦，让神那怜悯人的心肠能够在我们里面也活出来，让神那种慈爱关怀人的心肠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真正的施舍是专一让神喜悦，法利赛人不专一为着神，神就不能悦纳。法利赛人祷告非常的热切，会堂里祷告，十字路口祷告，但是目标要给人看，要让人称赞他们。法利赛人进食也是要让别人称赞，耶稣基督认为这不是清心，这样的表现不能够遇见神，不是与神同行所能应该有的表现。希望见神，希望神与人同行，你的心态要很注意，专一，专一的来为着神，来得神的悦纳，来侍奉神。为着神，专一为着神，别人看得见，那是另外的事情。如果动机的里面你为着别的，不是为着神而已，神就不能悦纳，就不是清心了。活在世间都照样的活，不一定要跑到深山的里面，不要想到那活在哪里才能够清心。活在深山的里面，心不是为着神，一样不能清心。无论活在繁华的，活在富裕的，活在比较进步的环境，你照样可以清心。专一的心是很重要。那在我们的人生路途里面，我们的心是不是专一要得神的喜悦？我们的心专一来为着神，我们好好的做学生的做好学生，做工程师的做好工程师，做生意的做好生意人，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着主，来荣耀主，来侍奉主。如果是这样的心，就能对神一个清纯的心，对神存着一个单一的心，这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应用在任何层面，就是没有一个世界的东西会取代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的地位，这叫清心。我们可以有很多钱，但是钱不能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事业，事业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任何东西不能取代主在我们心里的地位，这叫做清心。不但新约这样讲，旧约也是这样讲。刚才我们读过的诗篇24篇，如果你还记得，那里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 竟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请问下面四个字是什么？不要看圣经啊，让你们背。好，有人答对了哈，我的原则一个对，通通对了哈，叫做不像什么虚妄，不像虚妄。什么叫做守节心清？那里讲不像虚妄，如果你回去查另外的圣经翻译，它像这 NIV 的翻译就翻成不仰望偶像，不把你的心灵向偶像去呼求。什么叫做清心？那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神的圣所？心中没有任何的偶像，不像做偶像。偶像可能是泥巴做的，木头做的，但偶像也可能是无形的，任何代替了主，以别的代替耶和华，都成为偶像，愁苦必要加增。所以我们基督徒，世界上的东西可以都有的，你不必躲到修道院，你可以在世界上面有适当的生活，然而我们的心没有一样东西取代了主的地位，我们是为着主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就是清心的人。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最爱。这里有一节圣经啊，各位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请大家看一下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我们从第2节念起吧。第2、第3两节，请。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要有纯一清洁的心，就是基督神的爱子，我们的主永远在心中是最宝贵的。最近因为我喜欢篮球，我为这个科比非常的难过，实在是很痛心。如果站在他太太的立场，请你们回答，他太太是喜欢一颗400万几克拉，我都忘记了8克拉，好，也有人跟我回应哈，400万美金呢，不开玩笑，8克拉。到底这个太太是喜欢400万8克拉的钻戒，还是喜欢先生有纯一的心呢？在座很多姐妹们回答好了，你们要哪一样？不要讲错好了，不要讲算了大家心里都知道就好了千万不要有人要那个400万8克拉的真正我相信太太所要的这个400万8克拉算不得什么，真正的是要那纯一清洁的心。我们对主耶稣是如此吗？你可以心里想一想，有其他东西在你的心目中有跟主耶稣相比的地位吗？如果有的话，就不是清心的人了。神的地位在我们心中，神儿子主耶稣的地位在我们心中永远都要第一，这是清心的人。第二无论是 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无论圣经其他的教训，那么清心也包括了伦理道德层面的意义。刚才是信仰宗教层面，除了信仰宗教层面心中永远以主为第一的这种清心，神希望我们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清心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说，法利赛人遵守不杀人，这个是好的，不是要我们去杀人，但是神要我们内心不要去恨人，不要有仇恨的心，那是神所要的清心。法利赛人不犯奸淫，神所要的除掉淫念淫乱的心。法利赛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报复有分寸，神所要的爱仇敌的心，为仇敌祷告。神所要的不是启示，好像借着启示表明自己的真诚，要的是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是一个真心里面的诚实。神要我们一个真正内心的清洁，不要行为是一个伪善的表现。在登山宝训，主耶稣讲很多这一面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们要去帮助人，把别人眼中的梁木拿掉，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眼中的什么拿掉，刺要先拿掉，不要是假冒为善的，要有真诚的行为，要有人生活在一个心里面脱离罪恶，不要被罪捆绑。保罗也是一样劝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许你以为保罗是在劝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是的啊。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当他写这一句话的时候，大约公元65年左右了。保罗被逮捕，被尼罗王逮捕，他面临死刑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他说我要被交奠了，不过神有公义的冠冕要存留，他就快要受难了，尼罗王快要把他杀害了。那个时候提摩太几岁呢？如果保罗带提摩太出来传道，是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那么现在已经过了将近20年，起码18年了。他是公元49年50年把提摩太带出来传道，那么公元50年到公元65年，过了起码15、16年了，提摩太不年轻了。所以这不是对一个 teenager 的提醒，对于一个中年人要逃避私欲，要清心祷告主啊，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因为主耶稣说了，人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要污秽人，因为从心里面出来的充满了嫉妒、纷争、毁谤、误会、仇恨等等，要从内心除去一切败坏罪恶的事。这是伦理道德面的清心，不但新约这样讲，旧约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下面一句哪一位会背啊？好，背背看，岂是不怀诡诈。答对了啊。这个岂是不怀诡诈，你不要误会 我发一个誓，我不诡诈。我现在发誓说我以后呢不怀诡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怀诡诈是一个副词，它是修饰启示，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启示的时候不是诡诈的启示。所以启示不怀诡诈的意思就是，有的人连启示都诡诈的，他那个发誓，这个犹太人真的是如此的，他们原来只做神启示，神太崇高了，他以后慢慢的不敢只做神启示，因为一启示怀诡诈的话呢，可能天打雷劈他就怕死了，他以后呢不只做神启示，只做天启示，我只做天启示，以后天太靠近神，改成只做地启示，那地天地又连在一起，以后就只做耶路撒冷启示，远一点啊，耶路撒冷启示，以后只做圣殿启示，以后只做圣殿里面的祭坛启示，以后只做祭坛上面的祭物启示，以后干脆都不止这一些了，只做自己的头启示，那自己头启示管他遵不遵守啊，就随便了。结果启示就真的怀着诡诈啊，我发誓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反正不是只说神启示，他也不遵守啊。这是圣经里面，各位自己回去看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就讲很清楚这个事情，启示怀着诡诈，这就是内心罪恶虚谎所影响的人生。好，简单的，什么叫做清心？就是对神专一爱主的心。人生活在世上，本来出于神，要为着神，要依靠神。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拯救我们，所以无论做什么要荣耀主，为着主。如果这个心是持续在我们里面，这是清心的人。然后要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道德伦理层面真能够活出神的心意，脱离一切罪恶不当的行为思想。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个困难的，怎么能够清心呢？清心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我们要想尽办法修炼自己？是不是我们都是如果不到修道院，我们也要用什么样的苦待己身，让我能达到这个目标呢？那这一个我等一下就讲，那现在要讲什么叫做见神。讲完了见神，我再来讲怎么能够清心呢。这个见神的含义，在现在的世界或者今生的生活中，其实圣经讲不是肉眼看见神，我们没有人能够肉眼看见神，在旧约也是这样说，人若真的见到神是不能存活的，所以神告诉摩西，你不能见我的面，你见我的背，不能见我的面啊，这个都是描写的意义，等一下我要再说明啊。旧约有人见神的面啊，那个是神借着使者或者神的某一种特别的显现。以赛亚看见神在宝座上，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他也没有办法描写出神的面。以西结看见神的宝座，那个描写只是用人最宝贵的东西，什么这个红玛瑙，什么蓝宝石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我也不大会讲啊，什么碧玉，什么这个东西，描写神的荣耀。人见神的面，在旧约里面是神用某种特别的方法 显他的荣耀。不过主耶稣来到世界以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句话就可以做个定论，旧约里面所见到的不是神真实的面目，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表明出来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那么我们今生在世界上的时候啊，在提摩太书信有提过说，神是人不能看见，住在光里面未曾看见。今天我们肉眼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神在现在的时候没有把他要显给人看，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随便说我看到神啊，那样是圣经里面道理所没有的。不过圣经应许我们将来要见神的面，至于怎么见法子没有清楚描写，各位自己回去看启示录，到了启示录20章、21章、22章，最后在那荣耀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里没有灯光，神就是城的灯光，主神和羔羊要做城的灯光，众人要见神的面，那么到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不过在圣经讲到见神的面，它主要的意义就是神来亲近我们，我们很亲近的跟神同在，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很亲近的与神同行。这一个眼睛看不见，但是信心的眼睛就看得见。所以旧约说亚伯拉罕看见神，说到摩西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所以在信心里面，在心灵中间，我们接触到神与我们非常亲近，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们更多经历神的能力，我们更多经历神给的喜乐、神赐的平安，与神的交往非常的畅通，没有拦阻。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经验，你能够跟神无话不谈，能够跟神时时同在，神给你的平安是不能夺去的。世界发生任何事情，你内心的平安喜乐不会受影响。基督徒就经验在这样生命的过程中与神越来越接近，那么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去，那圣经的末后的应许，我们要见神的面，要见他的面，要永远与神同在。那么这一种啊，肉今生我们是不用肉眼，乃是心灵中亲近神、认识神、蒙神的悦纳、蒙神的能力、蒙神的指引、蒙神的保护赐福，这是得见神永恒的荣耀与神同在。所以在登山宝训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的原文是未来时态。其实登山宝训第一福跟第八福是现代时态，第二福一直到第七福都是未来时态。这个未来时态最终的实现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后就完全的实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是继续不断经历心灵中得见神与神的同在，直到将来完全得见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正好主题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一定是常常心灵中见神的人，你不能够见神你怎么与神同行？那么怎么能够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怎么能够清心？现在就到了我们最要紧的一个重点了。如果靠自己的努力， 那么如果像中世纪到修道院，那其实很多其他宗教的人都在追求清心寡欲，所以佛教的和尚尼姑他也到山里面去盖庙，那么也有很多道士这个半仙，他们也住在郊外，住在旷野。如果用这一种办法，那就失去了基督教最核心的宝贵了。所以又要回到登山宝训，主耶稣清心的人有福了，他是根据上面的八福连下来的。我去年花很多时间讲登山宝训，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回到过去，但是我只是提醒各位，登山宝训从前面八福来看的话，前四福是后四福的基础，没有前四福不能有后四福，这个我讲过了，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没有虚心的人，没有哀动的人，没有温柔的人，没有饥渴慕义的人，不会有连续人的基督徒，不会有清心的基督徒，不会有使人和睦的基督徒，不会有为义受逼迫的基督徒。为什么人基督徒能够清心？因为前面讲到你虚心经历了神的赐福，因为前面是哀动能够经验了神的安慰，前面是温柔经历了神赐的土地，就是属灵的福气，因为饥渴慕义经历了神赐的饱足，这样的基督徒蒙了神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恩惠，他就懂得去连续人，在连续人的过程中他就更蒙连续，当他蒙了神的恩惠就继续靠主活在清心的境界，就更蒙神的恩惠，能够与神和睦，得到神赐的平安，把平安能够带给人，能够使人和睦，他就更蒙神所赐的福，他饥渴慕义得到神所赐的义，为了义的缘故才会受逼迫，他就更蒙神将来所赐的永远的赏赐。我记得以前讲得很清楚啊，不过有的时候容易忘记，请各位记住，前四福是基础，后四福是表现。所以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一个题目，叫做光和什么，哪一位记得？都不记得啊，讲到很失败啊，一讲就忘。我讲过题目叫做光和照亮，我强调过要先有光才能照亮，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照亮在人前，不是藏在斗底下，光在山上照亮人前，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先有光才能够照亮，你先有好的生命才能有好的行为。基督徒不是自己苦修，自己去躲到深山来清心寡欲，基督徒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拯救神的大能改变我们的人生，然后继续靠神的恩典能力把这个人生活出来。为什么能够清心？能够清心因为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因为耶稣来了实现成就了弥赛亚的预言，所以登山宝训耶稣说他来了不是废掉律法，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不废掉乃是都要干什么，两个字大家回答，成全。耶稣来成全，耶稣自己成全了律法预言弥赛亚的降临， 耶稣来成全了律法、伦理、道德的要求，耶稣来成全了跟随他的人那律法、道德的实行。耶稣是成全这一切的主，登山宝训就是这一位弥赛亚降临，把天国神统治的福气、神统治的生活带给接受耶稣作王、天国实现的人。这样的人，他们经历了虚心，经历了哀痛，经历了温柔，经历了饥渴慕义。什么叫做虚心？就是邻里贫穷。什么叫邻里贫穷？就是无依无靠，专心靠神，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怜悯，靠神的恩典。像那一个两个到圣殿祷告的税吏，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奉献，我还要周济穷人。要像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垂头低头垂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是不配的，我仰望主的怜悯。当他这样虚心邻里贫穷，就会哀痛自己的罪过，为了在神面前我们得罪神得罪人，我们会求神的赦免，哀痛的心主就不轻视，主要安慰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力量，我们温柔对神的柔顺，不抵挡神，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领藏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就会经验到神赐的诸般属灵的福气，那就是所应许的地图，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福分，饥渴慕义，寻求神所赐的义，寻求神带给我们义的人生，你自然就改变了，光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就光照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没有怜悯的心肠，这个世界缺少彼此的连续，我们照着神的连续去连续人，我们必更蒙神的连续，在主恩里面成长。我们虚心哀痛悔改认罪，继续不断虚心哀痛在神的面前，不要让罪恶影响我们的心灵。如果一旦不小心被罪恶所捆绑，马上要悔改，马上再一次的虚心哀动，求神的饶恕，求神大能的运行，你必然会经历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大家一起说，他们必得见神。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不断经验的神所赐的恩惠。你跑到深山仍然充满嫉妒纷争，这是真的。那一位弟兄他后来有心做传道，跟我谈了很久，他说我们几个月都不讲话，可是真的心里相爱吗？真的关怀同旁边的朋友吗？他说没有的啦，没有的，自己在那边不讲话苦修，好像自己要变成更了不起，事实上是不行的。唯有神的恩典，唯有耶稣基督神赐的弥赛亚，神儿子救赎的大能，他不但十字架宝血洗清罪过，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定要运作，我们继续虚心，继续哀痛的心，温柔的心，饥渴慕义的心，你必能活出清新的人生，对神专一，在伦理道德上面远离一切的罪污，天天与神亲近，直到见主的面，那在永恒荣耀里面，圣经应许我们，我们神的儿女必要见神的面，永远要侍奉他。愿神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奇妙伟大的救恩，感谢你借你爱子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这些败坏罪人的拯救。 不但过去救我们，现在继续不断的救恩的大能实现，到将来救我们进到永远荣耀。我们心真是盼望越来越成为清新的人，能够经验主耶稣你讲的福分，就是能够常常见神的面，在今生与主同行，直到主再来。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